就是一点闲聊吧。刚才跟大梦就是咱们聊，说是现在文官选拔制度，其实我突然间还想到一个问题啊。除了我说就是刚才整个取向，一个是价值观取向，一个的话是实务处理能力取向，第三个就是个人道德水平取向。但是在古代的时候啊，因为我是借古论今嘛，其实在古代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我们前面也说了，就是供应一个读书人不是一件很便宜的事情啊。首先先不说笔墨纸砚。在当时封建的这样一个时代，就是你要去攒够让一个人心无旁骛读书的粮食，都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去翻一翻这个地方志啊。你比如说，在我自己的老家，我自己的老家那边是属于比较薄产吧，那边是属于薄产地。大概在光绪年间，我们那边小米的亩产量是80斤啊，大家不要没有听错啊，不是800斤，不是80公斤，是80斤。就2个筐就能担走的那种，所以的话，你去想80斤，这绝对不可能是，对吧？够一个人一年吃的粮食，更不用说够一家人吃的了。所以当时这儿闲聊一句开荒啊，就是以前的话，人说做佃户啊，做佃农想开荒，然后的话就一家人，可能一家5口左右，就是再好一点，水田条件好一点的地方，你可能也需要3年才能攒出来1缸的度荒粮，大概这个度荒粮一般也就是半年期左右。所以你肯定不能只吃粮食，你还要吃大量的这个野菜呀，乱七八糟的这种，对吧？清粮也是所谓的。那么在这儿就能看出来，绝大多数人家能供得起一个甚至不止一个读书人啊，往往是因为他们是地主，或大或小的地主。所以的话，往往在诗里传家以外，还有一句话叫耕读传家，就是先有耕，然后才供得起读。所以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说过啊，士这个阶级。是整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一个粘合剂，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士以及其背后指数量级的读书人，他们普遍还是这个国家的地主，拥有这个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而士在这个土地上面把一块一块的土地连接起来，把一个完整的从上到下的行政体系连接起来，同时也把整个国家的思想连接起来。而且我们也看到，就这一套体系是非常成熟和成功的。就像刚才梦梦说的，就是在很早啊，我们这个大制度就定下来了，已在其后呢，是相当的平稳的，就是一直延续到就是说是封建结束，而且直到现在，比如说公务员考试里面还有很多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传承也罢，然后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也好。所以今天呢，就除却八股文啊，我们再来谈一谈，就是也不能说除却八股文，因为策论的很多东西其实跟八股文也是紧密连接的，就是古代公务员考试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个策论啊。以前人一说啊，就一篇八股文就决定了这个人的终身，其实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靠谱的说法啊。我相信前面咱们的同志也已经对这个问题去进行了一个阐释了啊，其实八股文只是当时科举启示的环节之一，而且，就这样说吧，就是严格的这样一个限制文，然后的话就是八股文很重要啊，但是的话，与其同等重要的是策论，就尽管说我们就说乡试啊，包括就是比如说是那个童生考试啊，包括乡试啊，这里面大量的东西上来它是先考八股文。但是，比如说在殿试的这个环节，皇帝看的就是策论。其实皇帝也明白啊，就是八股文就其实并不能拿来实际的解决治国理政中的问题，最终拿来解决治国理政中的问题还是实务性的。但是八股文它是决定了你一个思想价值取向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说吧，在非常严重的一个情况下，比如说《儒林外史》里面就是有笑话，就说。人们只看45经，就只看得懂这些。但是的话，就是比如说说到，甚至苏轼啊、辛弃疾啊这些的诗词都被斥为杂书啊，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个负面影响啊。但是的话，就是也还是能看出来啊，就是一般有很多的人家，那他真的只买得起45经，45经是很贵的，当时的书籍就是很贵的。所以说，每一个国家要想在生产上面取得大的进步，特别是在工业文明时代，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知识是否向平民开放。自古以来， 贵族的这种垄断，最重要的垄断之一就是对于知识的垄断。但是中国很好的一点啊，是因为我们很早就实现了书同文，所以的话，这就使得就是我们对于知识的获取，首先能够跨越语言这一障碍。但是比如说西方的话，这个就很困难了，因为首先那个拉丁文特别难学，甚至贵族也不是一定就能懂拉丁文的，所以从语言上面就垄断了对于知识的这样一个输出，乃至于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解释。第二点的话就是纸这个东西太了不起了，对吧？纸便宜嘛，你要之前你比如说写在绢上啊，甚至写在羊皮上啊，它有地域性，它有保存的难度，然后它还贵。所以就是有了纸，然后有了文字，然后特别是还是统一的文字，然后而且再有了一个就是说，国家这样一个价值取向，所以的话就使得就是说这个思想的统一度，然后使得文化的统一度，就是共同的去促成了一个国家的稳定和统一度，这还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好，回归到这个策论上面来说。就是策论和申论最重要的一点不同啊，策论就是我有问题要咨询啊，你给出一个解决方案。比如说之前我看了一本杂记啊，我忘了那本杂记是说什么了，反正大意就是啊，有一个纨绔，然后的话啊，跟朋友出去，就出去干嘛去了？大概是夏天吧，然后看到人家一个卖糕饼的小娘子，然后就调戏人家，然后人家这个小娘子，你就是很淡然的就说什么呢？就是。啊，我虽然说是啊，只是一个市井的小娘子，但是我是凭着我的手艺，然后我是有一技立身的。我对这个国家啊，我不是吃白饭的啊。我对这个国家说，虽然说士农工商是在最后一级，但是就是我起码就是说凭我手艺就无愧立足天地。说可是你呢？你对于这个国家呀什么的又有什么贡献呢？就是说啊，说看公子也是读书人，对吧？就说就京东的这个大学。你来给策论几句，这就是策论很典型的一个，就是说很典型的一个出题方式啊。就我给你一个问题，问你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所以我们能从其中看到啊，这是一个灵活程度相当高的问题。比如说，就现在一个就是那个，就是其实比如说这个雪灾要怎么处理，就是一个现在公考里面，很。就是在面试里面经常会出现的很直观的一个应急类的一个题，就相信在座的几位其实对吧，心里面也都有过这种问题，或者是都参与过这种活动。就最简单的一个，你是不是要做好这个路面的清雪工作啊？你比如说，就说一个路面的清雪工作，你就涉及到好几方面，你是不是得提前动员这个路面清理部门，你要撒盐，然后要出动清雪车。然后要动员这个，比如说小区的物业，然后比如说动员各个单位，然后学校等等等等去清雪扫雪，啊，这还只是路面的一个清理。然后的话，你再说，比如说，这个电力管理部门，因为现在有直流电融雪啊，但是以前的话，一到这种时候，家里也有长辈在电力部门工作，非常紧张，为什么呢？就是这种一下了雪化的时候最危险。因为那个高压电上面，就是说刚下雪的时候啊，还不太容易压塌，但是雪一旦稍稍化了一点，马上就会结成冰壳，这个冰壳非常容易导致这个高压线整体的断裂，然后的话就要安排人除冰，然后你安排人除冰的这个时候，你还要叮嘱他们做好安全保障，然后这还只是电力部门，这还只是说是这个。啊，道路清洁，也就是道路清整的，就是说这个城管和城建部门啊，然后你还要考虑说，比如说啊，这段时间老人跌倒的会增多，然后你比如说啊，就是那个道路交通风险系数会增高，你比如说每到这时候一下雪，交管队就很忙，对吧？都是不是你剐了我，就是我蹭了你啊，然后比如说医院的这个跌打损，就是医院的这个外科也很忙。啊，就摔跤的，就大家不要小看那一跤啊。所以，如果你要是一个，比如说地方干部或者地方官儿，你就要提前是不是要有这样一套应急预案啊？下雪根据下雪，然后我们就是有多大的雪启动哪一级的应急预案，这就是说一个策论的这样一个出题的环境和方向，也比较类似于咱们现在的这样一个遴选。 让你从各部门的角度上面做一个统筹，做一个调度和规划。从这儿我们能看出来，一个是考察你对于各部门职能的一个理解了解，考察你对于各部门职能的一个各部门运转的这个机制的一个理解。第三个的话就是考察你的统筹和组织能力。第四个，它其实是在考察你有没有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能力。但这个东西的话，绝不是一般的读书人家能养得出来的，你是要出去见世面的。而且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其实还真的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日常的应急事件啊。你比如说，要是再大一点，比如说乾隆年间有一场会试的测问啊，它是提到了一个《史记》里面的研究问题，然后提到了历代兵制问题，提到了河北水利建设问题和西北地理问题。我们听这几个问题的跨度啊，绝对不是两耳不识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酸儒能够弄出来能够说出来的。尤其是比如说对于西北地理，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康雍乾三代对于说比如说大小和卓之乱啊对于准噶尔部啊等等等等，就是说属于西北边陲一直是有兵患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是考验什么，你的国防知识，你对于兵制的知识，你对于比如说兵制下面还有什么，兵制下面有府兵、募兵、战马、粮草。粮草涉及到什么？粮草涉及到啊，地方粮食产量多少？地方粮食产量多少，直接涉及到这个地方的地形是什么，百姓有多少，这个地方土地的质量如何，能产多少粮食，能派多少民夫，能做多少的战争消耗规划。你看，只是从这么很简单的一条线往下慢慢的分下去，这个问题就足以多到让你牙疼。所以这个东西啊，就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时候的考试其实就有一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学历史会作为一个通识性的了解会学的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你要去细的分析的话，在历史周期率下面，明清都是属于相当长的，就是说那个300年周期的历史周期率可以说也就是唐宋元明清啊，元扔出去就在这一段时间内稳定下来的，所以的话就由此可见啊，他绝对不是说哎只找了这种就是只会八股文、只会四书五经的蠢材啊，那这种蠢材是不配称之为士的，也不配真正的成为士这个阶级的延续下去的这样一个脉络。然后再让我们来说，就是写这类议论文，前面咱们也说，就是别管八股文还是议论文，一般几百字就可以了啊。其实几百字挺考验人的，因为这种文章，你比如说，就我刚才说的这个西北地理，就是西北病患这个，你往下细分一条线，你要是概括的不够的话，可能一条线就大几千字就出去了。所以当时，但是啊，人家也有人就是写的又多又好，比如说张之洞，张之洞就是说一时纵笔所致不能自修，最后一署写了12000字。啊，捎带说一句，张之洞的字特别好看，就是八股文、乡试和会试都要写啊，但是其实八股文就是乡试和会试这两场考试也是要考策论的，就是前面我们说殿试的时候皇帝只考策论，就是皇帝是老板，他不需要指挥皓首穷经的人，他可能需要一点，对吧？这个各类人才都需要一点，但是能给他去解决实际问题的人，那一定是对吧？惊天伟地，像管鲍乐毅这种的，但是你总不能就找一个只会读四书五经的书呆子。再让我们来细致的谈一谈，就是说是八股文、策论、试帖什么这些，就是而且啊，就是说我们前面刚刚提到说，不仅考八股文，明清两代科举考试内容非常杂，比如说除了我们刚才说的八股文、策论，除此以外还有试帖诗，然后还有策问，策问比策论的这个范围要小，也就是说，比如说策论一般是问你非常高屋建瓴的战略性问题。啊，策问的话，它可能就是就生活里面的现象啊，就某一个细节上面去让你来说一个，就是相对更为基础，然后的话就是比较战术的这些东西，然后不过还得额外说一句啊，就是唐代那个科目是真的好多呀，唐代就是我记得王彦龄的《玉海》书里面说，唐代最多有59科啊，这个涵盖的范围也真的是特别的广了。所以的话就是也得说唐代的，为什么说唐代是一个顶峰的，整个封建时代一个顶峰， 就是社会分工和人员精细化程度真的是非常的高。然后再让我们说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一篇文章定胜负，然后说这是一个比较荒谬的一个认知啊，说为什么呢？你比如说啊，明清的以乡试为例啊，咱们在这儿，咱们来算算一次考试大概最少要写几篇文章。比如说明清的考试，就是以乡试为例，一般是分为三场啊，在农历8月的9日、12日、15日。比如说朱元璋在洪武七年的时候，曾十十在洪武十七年的时候曾经规定过啊，8月9日为第一场，试四书议3道，每道200字，经义4道，每道300字。12日第二场，试论1道，300字，判语5条，昭告章表内科1道。15日第三场，测试经史册5道，其中首场的经义和四书文都以八股形式作答。所以我们从这儿能看出来，这是一场综合性考试，也就是说你这一场最少都要答7道题，要写7篇文章，而且就是这个文章啊，每一个的侧重点还不一样。你看。比如说有四书和五经这种以思想取向为主的，也有策问、史论，也有策问这种就是以现实为曲调的，还有比如说有史册什么等等等等这些，还有对于你历史观的这样一个认知的，然后还有比如说制告章表内科，制表章表内科翻译成人话就是那个公文写作，就是还是有固定格式啊等等等等等等这些考法，就是。哎呦，就是不是说你一个八股文，咣咣咣咣咣咣上去就完事儿的，你这都得会呀。就跟现在就是公务员考试里面最大的一个骗局，就经常有人说，哎呀，申论你就背呗，你就整那个范文背呗。哎呀，申论范文你要是能背下来，我算你是条汉子。当然，你要是申论能拿着一堆背的范文上考场，我也敬你是条汉子。你要是能得超过50分的，你要能得超过50分往上的，那真的就是。你字儿写的挺好的 然后再让我们来看啊，回归正题啊，就是说科举考试里面，除了我们刚才说，就是大家可就是今天这一场八股文也分析的比较多了，我就着重说一说策论。策论的话其实分为两部分，策问和策论。论就是实论和史论，就是实物和史论呗。然后先说策问啊，策问又被称为试策。就是皇帝把所问之事写在诏册上，拿来询问臣下或者应试者，称为策问，也就是诏册所问而进行回答，称之为对策。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对策这一个词的由来。有学者认为啊，比如说在唐代的时候，试策是最重要的这个事项。所有科举考试中各科目，比如说你是明经，你比如说你是律法，你等等，你最后都是要走到试策这个环节的，因为这个是最看你实务能力的。然后的话，所以啊，你比如说你看唐宋时候科举的这个，但是这儿，比如说在这儿说的话，就是试策的话，就是实务策比较多啊，但是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杂文。然后的话，但是它和明清两代的殿试策论还是挺不一样的。唐宋科举出身的文人一般都很懂经济、文化、军事问题啊，比如说白居易和欧阳修都写过关于这个茶税、盐税这类的文章啊。然后包括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韩愈和这个柳宗元的政论文。明代考八股文，不考试帖诗，就基本上啊，我又不用说写的这个格律诗词这个东西了。但是还是很重视这个策问的。比如说乾隆年间，山东有一位进士啊，叫王宝树，留下了一份乡会联结卷。其中会试第二场就有5个策问，每一句都有若干小问题。这个小问题总结起来，比如说第一个是关于训诂的问题有14个，第二道大题里面关于《史记》研究的小问题有7个，第三题是历代兵制问题6个。然后第四道大题是河北水利建设6个，第五道大题是西北地理历史沿革问题6个，文化经济军事地理，你真的你现在拿那个时候的电视去跟现在的这个高考去做类比，这是很不科学的。 就是没有一场高考能涵盖这么多的东西，还能写得这么深刻。所以的话，我们就由此来看啊，这个确实也不是一般人能再说啊弱冠之龄，然后甚至而立之年能考上的，那个难度太大了。所以就是为什么古代发蒙发的早呢？想想也挺辛苦的。我想想啊，这个下面说说清代的殿试吧。比如说在王道成写的一本书，特别推荐大家去看看啊，叫《科举史话》。清代殿试的内容多是一道经史实物册，从清初一直沿用到清末不变。说是一道经史实物册啊，实际上，每一册包括3到5题，清初多为3题，康熙以后多为4题。一般是先由内阁御拟，然后的话就是这边再交给皇帝来看。比如说，之前乾隆21年的时候由皇帝圈定4条，就类似于大臣先给出一个范围啊，然后皇帝开始圈啊，看哪个顺眼就圈，类似于咱们现在大学的时候让老师选辩题。比如说，皇帝圈定，就比如说这个内阁拟定的条陈有这些啊：圣学传心、制科取士、和防方略、己处利弊、民刑必教、民道安良、整饬营务、民俗奢俭啊。然后逐条撰拟，咸承风月。然后我们看，基本上都是属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的东西啊，不限字数，但不得少于1000字啊，否则不合程式。然后的话就是一般来说，殿试的文章大多数在3天以上就比较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啊，科举考试真正就是最具这种最考验个人能力、最具这种技术含量、最具实务特色的考试文章是策论。同时的话，科举考试考出来的人，我们就再三强调，就是其实也不都像范进这种人，对吧？从唐宋时期的白居易、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一直到明清时候的王阳明、曾国藩、张之洞、林则徐，历代有无数出身自科举的人，都是非常能干的。我想想啊，再给大家补充点什么呢？然后的话，对，就是就要说到今天，就是绕回来，让我们说说公务员考试。就前面在那儿叭叭了一堆，说是申，就是那个策论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现在说说这个申论。哎呀，听到这儿，我觉得大家都能体会出来我的内心曾经的那个大无语，就是我在应届生的那一年里，没有选择，就是那个一开始没有选择这条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一年我申论考得特别差，我那时候完全摸不到申论的头绪。就是比如说他们说策论是给对策问问题，咱们的申论呢，其实就是申而论之，或者叫申发论述。你用什么申发呢？是材料。他会就是咱们的公务员考试的话，会给你大量大段大段的材料啊。每个省话不一样，国考难一点，省考简单一点。国考5题为多，省考4题为多。然后的话去，比如说第一道题200字左右，它考察的是你的那个归纳概括能力啊。然后第二道题300字左右，它一般是一道综合题啊，考察的是你从这个材料里面发现问题、解读问题、发现对策、解读对策，最终来达到一个规范的公务书面用语的这样一个转换。第三道题往往是一道小公文题，小公文题就是考，就这个是可以说前2道题的综合外加一个格式。就是你先要有一个拟定的公文格式，然后的话再有一个就是你这，比如说让你写一篇倡议呀，比如说让你写一个问题的这个说明书啊，然后比如说让你写一个宣传稿啊，然后等等这些，这个东西就比较考验，就是相对会更考验一些你的综合能力，就是你要先完成对于这个材料整体的分析，然后完成整体的概括归纳，然后完成材料内部对于这个你答题思路和方向的一个解读，然后最后你还要回扣到这样一个既符合思想又符合实际需要，然后又要符合公文制式的这样一个文章里面。第四道题的话，就比如说省考上面就一般是大作文，大作文的话一般比如说省级卷或者说直辖市的市级卷，他会比较看重你的这个思想解读的这样一个能力，往往是这种卷。 然后区县的话，更多考察你实务经验的这样一个啊，然后比如说还有一些地方的话，比如说江浙这边的 C 类卷，然后天津这边的综合执法卷，它可能更多考的是你法治实务上面的啊。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啊，万变不离其宗，它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你要拥有解读材料、概括归纳、翻译材料，把它变成一个规范的公共用语的这样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是一个对于基层的这样一个。啊，既有实务经验的掌握，然后同时又有这样一个基础的办公能力的这样一个考验，啊，就是这个要求是相对来说，其实真的是一个比较基础的一个要求，然后再有的话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现在公务员考试跟以前还很大不同的一点就是，比如说，现在因为我们依托于就是这种信息环境吧，就是有了这种。啊，比如说初级的这种审核，然后的话，再有了比如说更为合适的这种笔面体系，然后一直到后面的体检考察，然后对于你个人背景的一个定调，啊，也就是说咱们说就是也就是咱们的这个政审，所以的话就是，这样说吧，就是对你的这个纯洁度的要求是提高了的，然后再回来说一说就是申论和当时策论的一个不同，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对于申论现在的一个了解啊，但是我们要说细致的来说的话，就是，考试的目的首先肯定是相似的，对吧？然后的话，借助的载体也是比较相似的，然后的话，你要说文体的这个限制，对比起这个八股文啊什么，这太宽松了，而且的话，第四个的话，就是说最终就是说写作的一个目的，它更多的是一个四个字啊，叫经世致用，也就是说它更偏重于这种实用性和时效性，然后的话，第五个的话就是，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啊，策论一般都是比较切中时需的，也就是说当世即物，就是现在，就是也就是用我们现在话就是比较追热点啊，热点需要考的是哪个？比如说前两年考乡村振兴特别多，这两年考依法治国特别多，然后的话就是还会去结合一些你比如说有地方特色的一些啊，比如说什么这种那个。比如说之前那个江浙这边考过这个枫桥经验啊，然后比如说那个天津这边考过民情调解试啊，反正就是它还会有很多就是结合地方实务性的东西去做，就是这就是一个，也就是说现在更考验的是第一个能力，就是你的信息提取能力，古代的话，我觉得可能考验你的信息搜集能力要更多一点。总之的话，都不是能够凭借个人喜好去天马行空，就是激扬文字的这种放言宏论啊。它总体是要求你要准确的把握一定的客观事实，然后去全面清晰的分析解决问题，然后提出一个中肯的，既能符合这样一个总体价值观，然后也能切实切合的，就是让这个公务员体制能够运行，就是说，就是在现有的公务员体系下面能去运行、能去执行的这样一些实际的这样一个方法策论，这样一个实际的解决方法的这个合情合理的文化，然后再说的话就是不同之处啊，不同之处那不用说对吧？产生的土壤和含义那是肯定不一样的。以前的话说旧了，就是包括孟孟也说了说。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我们看那时候，就从这句诗里面能分析出很多东西啊。比如说，暮登天子堂，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对吧？那现在的话不太可能，你没个基层治理经验，你怎么可能进中央呢？你就更不要说入阁了。然后再有的话就是学得文武艺，货卖帝王家。你最后服务的目标不是为老百姓，但是你服务的目标是为了帝王。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啊。将相本无种这一点的话，还是很有平等这个思想精神追求的啊。男儿当自强，那不用说了，对吧？现在非常让人骄傲的一点就是妇女能顶半边天啊。这条路的进步，我相信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的。然后再让我们来说，就是选拔人才的功能方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啊。就是我们现在选拔公务员。一个是体制内，就是分级分层比较丰富，因为比如说我们最基本的就有这样几种，比如说第一种是公务员，然后第二种是参公，参公它其实是那个参照公务员管理事业编啊，但是一般也视作公务员管理，然后还有就是各级各类的负责不同工作的这个事业编， 啊等等这些，就是我们能看到更细的这个社会分工和更高的这种职业化。然后的话，命题形式啊，答题主体啊，这就不用分了，对吧？就是，总之我们今天去聊这些东西啊，就是一个是由古论今，再有一个的话，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讲述，去从历史的一些侧面、历史的一些碎片，对吧？能去看到说我们公务员选拔制度的这样一个严格，同时的话，就是也对一些东西去做一个，就是说更细的这样一个阐释，以及一些科普吧，可以说是。再有的话就是说到现在，其实就是哎呀，就是各国的公务员有一个特点啊，之前的话大家有总结过说，现在社会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府存在的基石，往往是这样几类人啊，公务员，然后教师然后军队，然后医护所以的话这几个共同就是这几个职业有一个共同点啊，有这么几个共同点。第一个是属于社会公共服务部门，包括军队。军队其实它就是说，它的暴力和那个它的这个公，就是它的这个守护的这个保护的这个职能，其实它也是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但是还有一个共同点是，大家都不是生产单位，所以的话，不是生产单位的话，这几个工作，就是它的这种价值定位，而且还有一点，这几项工作的价值定位是没有办法拿简单的社会生产工作时，或者说社会生产产出价值来去做对比的，甚至可以说他们是对于良心啊什么这一块，对于是个人社会道德要求更高的。所以的话就是这几类人，他铸成了一个社会政府公共管理的一个基石，使得绝大多数的国家，公职人员的待遇普遍是处于中等偏上的这样一个待遇，国家也会给予这个公职人员就是较为体面的一个社会地位，和一个较好的这样一个保障。但是共同点是，大家的上升空间，就是大家的这种上升空间普遍是很明确的这种天花板的。其次的话是，因为没有办法量化，所以往往的话就是大家的工资都比较均匀啊，也比较透明，就也比较安心。但是的话就是还是得说一句啊，就是不光是这几年，就是现在随着阳光政策，一个是阳光政策，一个是就是因为防疫嘛，基本上各级公职人员的工作就是海量化、透明化，有任何的问题，有任何的这个困难，勇敢的去维权啊！现在的环境就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同时的话，就也可以彼此多一点体谅和进步的空间吧。我的分享就到这儿。